大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老规矩，先说一下，一个是加群，
嗯，
二一个是啥子，杜老师？
二个就是我们随时看到有很多，包括晚上可能深更半夜的，都有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
你深更半夜，你咋晓得？你也睡不着啊？
我看好了的嘛，我深更半夜，我焦虑啊，就是，然后我就会看，然后就是正在收听的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节目还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点一个订阅。
你就说还好，
嗯，
就说还好，又改成可以了。
如果感觉出来我们已经是这个行业的第一的话。就点一个订阅，
那不至于，除非你这么说，说一个订阅都没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支持。
我还大家订阅一下嘛。B 站哥咋说呢？找到回家的路是不是？
对的。
人家杜老师每天半夜三更搞起闹钟起来看，又不能停，还是辛苦，真的。
半夜鸡叫的嘛，每两个小时看一次。
真的，大家还是订阅一下嘛，然后加群哈，野地电波全拼哈。
对的对的。
来来来，说今天的故事嘛，那就。
今天我觉得也大家听到的时候，要不就是岁末，要不就是年初，
过年过节的。
对的，所以说我们就不搞那个杀人放火那套了。
啊，我们现在直接来个大爆炸，一次死一万。
恐龙是咋灭绝？
啊，来来来来说。
今天我想的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正能量一段的故事。
嗯。
集合了非常幸运的元素，也集合了很多正能量的他做的事情，
哦，
也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他的一些议论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哈，
大家来接嘛。
对的，
就是这个现在流行一个说个啥子好事情，底下都是接接接接好运嘛，接正能量嘛。
对的，破天的富贵今天是哈，
接起走。
今天我们讲一个慈善家的故事
啊。
2011年的8月2号，贵阳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病房，有一个患有急性重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的14岁的女娃娃。
鼓掌鼓掌，兄弟！这道你们晓得啊？杜老师读了3遍才把这句话说顺。
其实就是白血病吧，我感觉。
白血病之类的嘛，至少。
对，女娃娃很贫困，然后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一家人已经有点想不到办法了。突然之间，病房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短袖大裤衩的刘巡老人提了个袋子就往房间里面走，走到他们家属面前就说的：“
那个矿泉水瓶你们要不要？”
走到家属面前就说的：“我是来帮你们的。”边说就边从他的口袋里面一捆一捆的掏现金，一捆一万，掏了30捆，
三十万。嗯，
女娃娃的家属非常震惊，连声感谢。
嗯。
老人呢，摆摆手，就像来的时候一样，急匆匆的就走了。
深藏功与名，
深藏功与名。这个老人是哪个呢？是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号称中国第一慈善富豪，
哦，
李春平。哪三个字呢？
嗯，
母子李，春天的春，平安的平。李春平身上有很多标签，而且非常的引人注目。
但是我想先插一句啊，
你说，
你说是中国第一慈善家，我都没听过。我不晓得朋友们你们听过没有，
因为现在很多人，举个例子哈，
嗯，
第一个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还很低调，
太低调，嗯，
第二个呢是现在很多人他做慈善是通过NGO的方式，或者是他自己做慈善，
嗯，
第一个是钱肯定没得他捐的多，
嗯，
就可能不一定有李春平捐的多哈，
嗯，
第二个是他很多是现在慈善，我理解的是他越来越正规合法化，
就是
需要一些组织
机构化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有些有些富豪你要可能是通过啥子家族信托啊，家族财务办公室啊，那些弄出去的。
嗯，对的，还有，
哦，
比如说你还接壹基金嘛。
哦，就不是一个人。
对，他们就是因为需要群策群力，包括韩红啊这些，
哦，
哈，他们都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哎，说到这儿，我也想起一个冷知识哈。
嗯。
就像这种 NGO 在哪个地方是最多的？
美国嘛。
国内的话是成都。
还不是的。
国内的话是成都，其实 NGO 很难在国内落地生根的，
嗯，
因为他可能涉及到一些政治原因哈，
嗯，
你不晓得他到底目的是啥子，
嗯，
但是我之前工作中接触到一些 NGO， 他们给我说的成都是因为汶川大地震之后，
嗯，
很多 NGO 在这边生根发芽，
扎根了在这儿。
对的，
嗯，
好，我们接着说今天这个故事。
嗯，
李春平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说他从他的好莱坞影星妻子那边继承了数十亿的遗产，嗯，比如说他是中国第一辆劳斯莱斯的拥有者，还有他是被称为百年慈善第一人，
哦，
所以他的传奇经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摆一摆。
好莱坞影星是他老婆，有一个好莱坞影星是哪个我们认得到？
对的，后头你听到就晓得了。
啊，
李春平出生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
嗯，
屋头根正苗红，
嗯，
他是江苏淮阴人，老汉是一个老红军，妈是一个老八路。1919年2月26号，解放军经过江苏淮阴的时候，他妈妈正在分娩，他是在一座庙子里面，解放军的大部队其中一个卫生员就把他们妈扶到那个庙子里面，在那个破庙里面就生下了李春平，之后又陆续生下了四个妹妹，所以他李春平是排行老大，下头就是四个妹妹。文革的时候，妈老汉被打成了反革命，他和这些姊姊妹妹呢就成了当时有个标签叫黑帮之弟，
就是黑五类之一嘛。
对的，
嗯，
他就和这些造反派一起对到干，有一天中了埋伏，被人暗算了，差点送命，一个大妈就把他救下来，
大难不死，
把他收留到，大妈就不准他出门，因为外头确实有点乱，他就只能在大妈屋头学了一个手艺，拉手风琴。68年，凭到他这个拉手风琴的手艺，他一直想当兵，就进了昆明军区空军工程兵部队。进去的时候呢，是按照文工团的特长兵
文艺兵那种感觉吗？
对的，文艺兵。
他，我想问句，那个大妈不是一般的大妈，不然他们屋头有法学上手风琴呢？这些东西，一般人哪有这些嘛？
我也不晓得嘛，可能祖传的嘛。
你把它剪了。
祖传的，祖传。
他晓不得哪里就祖传的，地头挖出来的。
是。文艺兵招进去之后，先还是要到连队里面经受考验。
嗯。
当时有一句口号叫“深挖洞，广积粮，
缓称王”。
他们就是去挖洞的，在贵州的山区里面，
就是三线建设，
是那个意思。
嗯，
天天呢就跟这些石头挖挖机打交道。
嗯，
我看了他很多李春平的采访啊，他后期很喜欢在各个卫视去讲他这些经历。
嗯，
所以说他也说低调呢，也不是很低调。
我是传奇。
对的，差不多就是这种。他都会讲到他当兵的时候有一段经历，就是他有一次在贵州的大山后头执行任务，他们十多个战士一起进去挖山洞，突然山洞塌方了，
嗯，
他和14个战士就都困到那个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所有人都懵了，他们就在里面念毛泽东语录，
嗯，
保持镇定。过了可能一天多，他们可能都觉得自己已经没好大希望了，突然就有亮光，然后洞一挖开，满山遍野全是人，
嗯，
就看到都是些老百姓，手都挖出血了，还有他的其他的战友一起把他们救出来。
人民万岁嘛。
对的，他当时就觉得大家一捧土一捧土把他们挖出来，
嗯，
可能当时他就心里面还是有起了这个报恩的心，
埋下那个种子，相当于。
对的，他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的工程兵，6年的文艺兵，一直当到1977年的1月份。他因病转业回北京了。
哦，生病了。
结束了9年的军旅生涯，回北京之后分配到哪儿呢？北京电影制片厂保卫科工作。
他那个时候就是没练，是练气功吧？应该是练气功，应该就对了。
李春平，当然我们可以把他的年轻时候的照片放到show notes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长得很称赞，
很帅。就是、
他对他老了是中法混血儿。
哦，那肯定沾点这个，一般都吴彦祖啊这些嘛。
他自己呢也就遗传了一点姥姥的样貌，
就姜维克啊这些。
对，眼睛很深，鼻梁很高，然后他的头发是浅绿色的头发，不是纯黑的，皮肤又很白。当时确实看眼照片，大家就晓得，就是那儿
一表人才，
父母眼中的八个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
嗯，相貌堂堂。
对的。外国队医美了不了解呢？这个行业，
因为你要问外国队相貌堂堂了不了解，了解，天天照镜子都看了这八个字。
你觉得医美里面哪个项目是做的最多的？
嗯，我觉得
隆胸、做鼻子，
不，我觉得应该是皮肤方面的管理应该做的比较多。就
是、现在
是
皮肤方面
微创嘛，微创真的是没得创
那些。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开始晓得这个医美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去隆鼻子。
哦，你之前注意过这个？我看你有鼻子。
我没有。
你可以隆一下吗？
还行吧。
有点矮了。
当时我们听到最多的医美项目可能是隆鼻子哈。
嗯。
李春平他也做过医美，他为啥要做医美呢？
嗯、
鼻子太挺了，去削。
他这个。 这个有点像那种
凡尔赛啊。
不还有那些 有一种叫缩胸手术，
我晓得我晓得，很大的造成困扰了。
但那个确实不，我们不能开个玩笑，这个确实是困扰。
是是是是啊，对的。李顺平当时去做削鼻子的手术，原因是他当时不是在保卫科工作噻，
觉得他像外国人是不是嘛？鼻子太高了。
不是，他在保卫科工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
嗯，
就发现这个保卫科的小伙子长得确实比较洋气，
嗯，
就问他去演电影，
哦，
演一个美国军官，但他看到李顺平这个脸呢，就觉得有一个问题，鼻子太高了，不符合国人的审美，就喊他去医院头削鼻子。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哈，
哦，特有的记忆吧。
哦，
在医院的时候，确实人长得称赞呢，比较容易惹事情。又找一个护士看上，
不见得呀，也没咋子。
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咋挣到钱嘛，也可能跟这有点原因嘛。
哦，人气啊，那确实是我的命啊。
又找一个护士看上了，
嗯，
两个人很快就确立恋爱关系。但是护士没给李顺平说的是，他其实本来有个男朋友。
哦，他被消散了，相当于。
对的，他被消散了。
嗯嗯，
瞒肯定是瞒不到的。这个护士的男朋友晓得这个事以后，大吃飞醋，喊了十多个人就要去
整他，
整他，
去嗲他，
去嗲他。李顺平也不敢示弱，就喊了几个兄弟伙准时到达约定的地点。
哦，这边也来，
两方就要铐起来嘛。
嗯，
两方铐起来之后，又产生了可能有人受伤之类的，因为这件事情整到派出所去。
嗯，
李春平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哦，
丢了工作不说，还要送到农场去劳改三年。
哦，那打得有点凶，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把人家弄凶了。这个子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也是要严打不严打的时候。
嗯，
八三年嘛，差不多那个八几年之前。
还有可能我觉得他像他那种比较出众的人啊，
嗯，
这些事情可能容易就要当成目标，可能
要惹点事情，像以前吴盼娃
又来这种同学老梗。
要这句我删了。劳改要把他发配到一个农场里面，农场里面的医生其实就了解到他这个情况，就晓得其实他没有犯啥子错，
嗯，
就是因为小朋友这些事情，
嗯，这些事情
打架了，就给他开了个证明，说他有胃溃疡，
哦，
保外就医，
反成了，
劳改了半年就放出去了，
哦，
但是放出去之后，你毕竟还是有劳改犯的这一层身份，
哦，肯定嘛，在脸上吃了字了，
对的。就很难被周围人接受，社会也包容不到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家人首先受牵连，
嗯，
他的妈老汉儿就发愁，屋头还有四个妹妹，你哥哥是个劳改犯，未来就很恼火。所以说为了这个事情，李春平就对外宣称和家人彻底断绝关系。
哦，切割。
对，他一个人就搬到北京的甘家口八号院，在那边生活。
十条汉子。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是劳改犯，找工作肯定就不要想了。
肯定噻，那个时候旁边到有时候是介绍信啊那些。
对对对，
跟
你这个底子就不好嘛。
啊，
不得工作就不得生活来源，他一个人住到甘家口八号院，过得很艰难，难到啥子程度呢？有时候自己找不到饭吃，要去垃圾桶里面找，因此又得了肝炎。居委会的主任当时有个任务，是要监督这个小伙子，监督这个劳改犯，
嗯，
因为他还是毕竟属于保外就医嘛。
啊，对。
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本性不坏，
嗯，长得又帅，
长得又帅，
单压
得了肝炎，十分可怜，
压上了，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得了肝炎，十分可怜。
CDC 那个要联系我们，也可以加那个，再说一遍啊，那个野地电波权利，有些个找杜老师啊。
居委会主任就时不时的去接济他。李春平呢，确实还是意志品质比较高哈，
嗯，
他当时想的是，国内既然不得出路，那我干脆去国外，
自由留野处嘛。
其实他这个想法当时还是比较大胆哈，
肯定
那个八十年代初，哪个想得到要出国？
肯定噻，你现在就是现在也恼火啊，你碰不到就是甜甜圈了，就那个金牌僵尸了，金胖子广场。
去国外的这个事情想到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非常难。首先就是你要去找一个人，他能把你担保或者能把你带出去。
对。
那去哪儿找这个人呢？他就想的是，我就去老外最多的地方。他观察了一阵，
哦，现搭讪啊？
对，
哦，
他观察了一阵，老外最多的地方叫北京饭店。
帅哥的自信确实不一样。
是，
嗯，
李春平就借了一套西装，
嗯，
打扮一番，就想往里面走。但是北京饭店有个问题是，你不是想进就能进。
对啊，那个啥子外宾啊那些有
必须要护照
啊。 对，
进去就要护照、
嗯、
这个咋整呢？搞不到就只能拿起袋子往里面冲、
嗯、
结果他冲了一排发现没那么难，他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混血儿，
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服务员儿，穿了一身西装，
看起来就像保卫科。
他这儿过年说：“哎，小子，你断啥？来，过来给我倒杯水。”
他看起来就是一张混血儿脸、
嗯，
所以当时其实没人啊管他。
是那个先天。
打扮的又比较称赞，
嗯，
坐下去呢，确实英文也不会哈，就只能坐那儿、
嗯。
有时候有翻译的，他去搭讪，
嗯，
希望得到一个去国外工作的机会嘛，
嗯。
也不能干坐到，你只要进去里面还是有低消的，
肯定有消费，
每天就买一杯一块钱的咖啡、
哦、一块钱的咖啡，
连续去了好多天都没遇到要帮自己出国的人，
肯定是你这个。
对，突然有一天李春平又来到北京饭店，又坐到点了一杯一块钱的咖啡，连续喝了三块钱都不得哪个过来搭讪，也没遇到，
咖啡不能续杯，
对，也没遇到说比较合适的人，
嗯，
他觉得、哦、今天可能这三块钱又浪费了，
又高了、嗯、
站起来正准备走，就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娘娘、
嗯、
他决定不能守株待兔了，主动出击，他就走到这个阿姨面前、
嗯、
那阿姨看起就比他大过三十多岁左右，
三十多岁啊，
三十多岁，
不是三十岁，
对，他就说的、哎、我能不能坐这儿呢，娘娘呢还是态度比较好，就说的没事你坐嘛，两个人语言不通，但娘娘旁边有个翻译，他们两个就开始愉快的聊天，聊到过程中李春平就了解到说这个娘娘不是一般的娘娘，
嗯，
她是一个好莱坞的演员，
哦，
难怪气质比较出众，然后他又开始给娘娘摆说
是一个
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是真典藏版娘娘，
对的、
嗯、
他就说他的情况就是想出国找工作、
嗯、
挣点钱，
嗯，
娘娘也比较掏心掏肺，娘娘跟她说的，我为啥要来中国是因为我做了个梦，
嗯，
梦里面上帝给我说，上帝赐予我的最后的情人就在中国，
这不就来了，
你看要不然你李春平有点吓到了，他就也不敢接受，
嗯，
慌了一枪气冲冲的就走了，
娘娘问他，你听没听过有一个叫梦好强的故事，梦真强的故事，
李春平急匆匆就走了，
嗯，
之后呢，
了
对，吓到了、
嗯，
他就继续在其他地方又还是想找点其他的机会嘛，也找到了，又找到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
嗯，
比较热心，答应他说的，我们可以帮助你去英国，
但
是去了之后，
上帝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梦，说我们两个，
说的我们两个的那个腰子要在中国去，
你们晓不晓得那个，你晓不晓得有一个发明测谎机那个？神奇女侠
Q 嘛 Q 嘛 Q 嘛，今天你 Q 安逸
狂 Q，
这两口子就说的我们可以带你去英国，但是去了之后的事情就只能靠你个人了、
嗯、
李春平急于找到工作，又想摆脱那个娘娘的纠缠，
哦，等于那个娘娘其实还在纠缠他，还
没得事就去他们干脚去八号院看他，
正儿八经就是把戳起了，
把戳起了，确实把戳起了，
上帝的安排嘛，
对的，他就一口答应下来，李春平就跟到这两个夫妇去了英国，
还真搞成了，你说这打飞白打来的还是凶，
到了英国之后呢，日子还也还是过得比较艰难，就在唐人街勉强打打零工，
洗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嗯，
突然有一天他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是那种有点歧视性的，
嗯，
故意开车就把他撞了，
哦，交通肇事，
红绿灯的时候他就被撞了，意外的车祸又打击了他的信心，在英国他又不得啥子医保啊社保啊，那两口子也不咋帮他了，
是黑气的，
对，也交不出来钱，
嗯，
只能简单的包扎，包扎完之后出了两个拐棍就回归了，
又回归了，等于说
又回归了、
哦、等于说那伙把他撞了之后就回归了，
折腾了一下，相当于只在英国折腾了一下，
我发还是逃不过上帝的安排、嗯、接下来的故事
基本上也就有个眉目了、
哦、
回来之后居委会的大妈就忙着给他说，你终于回来了，
天天来，
别个都等了你好几个月了，李春平有点没反应过来，哪个等了我，
神奇白马了，就
他就说的，就那个老外啊，那个娘娘，
嗯，
天天都在这儿等你，他过去之后果然那个娘娘一直在他附近等他，就每天都要打电话过来看他回来没有，娘娘一看到他出过拐棍脸上又是伤，还是比较心疼，
心疼了，
急急忙忙带他去医院，就给他说的，你不要折腾了，要不然呢你就开始跟我回美国算了，这一盘李春平就答应了，
不是为其他的啊，我给春平叔叔说一句，不是为其他的啥子好莱坞啊钱啊那啥子，主要是天天在等他，
是
这个一片
主要是报
恩，我一片真心，这个哪个事儿了嘛，哪个扶得住嘛，
对的、
嗯、
但他也明确表示，我跟你去美国没问题，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因为你大我38岁、
嗯、
确实有点不合适、
嗯、
他们两个呢就以母子的关系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娘娘就一反常态，对他很冷淡、
嗯、
就跟他说的，你来是来了，自力更生，生活上的费用呢我们都 AA， 你该找工作你就找工作。
嗯，
李春平觉得那也没关系，那我就找
嘛，人家已经帮了那么大的忙了。
对，去唐人街又找了一个洗碗的工作，上班洗碗，下班回家住到这个老太太屋头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嗯、
两个人的关系呢很像那种房东和租客一样、
嗯、
就这个样子相处、
嗯、
当然呢他也很感谢老太太在他非常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肯定
每天他挣50块钱就会拿30块钱给这个老太太表示感谢，自己留20。
嗯，
就那么过了5年，第6年的时候，这个娘娘查出来乳腺癌，
哦，
就给李春平说的、嗯，你要不然就不打工了，专心在家
照顾
我。顾
我嘛，你相当于就是照顾我，就是你的工作嘛。
对的，经由我嘛、
嗯。对。
所以从第6年开始，他就每天跟这个娘娘在一起，捏下身子啊，捏下腿啊，捏下脚啊，做下按摩啊，帮她打理一些其他的事情。
嗯。
他记得比较清楚是有一盘手稍微肿了滴点儿，反手就挨了一个20。还吐了他一把口水，
呵呵哟，
脾气很大，然后他就忙着说：“哎，我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手有点重。”他马上就吓哭了，这个老太太也跟到哭了。老太太说的：“我晓得你照顾我、伺候我都是真的，我对你考验了5年，我也晓得你是个好人。”
等于耍的，我们两个人耍的是一种虐恋，是不是嘛？
有点吧，
那种感觉，
可能还主人那种吧。
打他，
我也不晓得是，我也不晓得是搞啥子。
可能应该是主人的人嘛，
也看到这个老太太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要虚弱了。
嗯，
有一天早上，老太太醒了之后，她感觉自己非常的疲惫，把周围的所有佣人全部都请开了，只留下了李春平一个人陪她。李春平就把老太太抱到怀里面，陪了她27个小时，看到老太太一点一点虚弱下去。
嗯，
在最后几个小时，老太太还比较执着的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说。你能不能改个口，就不要喊我妈妈了，
嗯，
就喊我妻子。听到这个呢，他觉得毕竟也这么久了嘛，
嗯，
也是临终时刻了，
嗯，
他也还是改了这个口，就说的，还是这些 I love you 啊，这些话也还是说出来了的，
还是下耳绵绵。
最后一句话，这个老太太给他说的是，他还有一个比较自私的愿望，就是他会在天堂等到李春平。但是希望你到时候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希望你早点来，好吓人。大郎你把这碗又喝了。
他肯定清楚老太太的意思噻，
就是 不能娶嘛，
就不能结婚、嗯、
不能找其他人嘛、
哦、他也保证了说我也不会结婚了，
绝对是耍虐恋的。
对
的，你是主人的私人财物相当于。
所以说老太太也很快就闭上了双眼、
嗯、
临死之前呢，他还给李春平说的，你跟我在一起相处这13年、
嗯，
是我最幸福的13年、
嗯、
也是我最自私的13年。
对，
我晓得你并不爱我，但是你为我付出了。
嗯，
就他就从枕头里面拿出来一个文件给了李春平。
对，那么我付出了这么多代价，现在你的报酬是啥子呢？
文件上写的 Thank you。 没有，
没有，我就写的
哈哈，
再来一瓶。
写的哈哈，你以为有啥东西吗？没有，李春平其实他没有看那个文件哈，他还是陪到老太太走完这一生，他还是比较，毕竟陪了十多年
嘛，还是有感情的嘛，
还是有点感情，
虐恋也是恋嘛。
哭完之后走出房间，他就把那个文件交给他的律师，律师当场宣读，他才晓得老太太名下的财产90%都转移给了他。
好吓人哦，这儿说出来。
其中包括啥子呢？包括3栋别墅庄园。西雅图的一个房地产公司，梵高、毕加索的画，以及各种价值连城的其他的稀世油画，还有珠宝首饰、股票、现金。他确实也比较惊讶哈，拿到这么多钱。
嗯。
但是还有一个更惊讶的人是哪个呢？就是老太太的，还有他那边的家属。
嗯。
他们就决定联合起来把李春平告上法院。
肯定噻，这个。
就觉得
你
一个外人，不得资格拿这些遗产。
嗯。
但是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他们拿出一个关键证据，就是李春平和老太太其实是合法夫妇，拥有合法的继承权。因为在1989年的11月份，这个老太太就已经拿到李春平去办了婚姻登记。
哦，
所以说 老太太其实在很早之前就给他铺好了这些路的，
还是有点奇怪，我觉得就是又扯了结婚证的嘛，相当于，
嗯，
但是又喊妈妈嘛。
对，当然李淑萍就毫无悬念的赢了这个官司。
嗯，
但是他在离开美国之前，还是把在美国的所有的不动产和股票都给了这个老太太的家属。
嗯，还是做出了妥协。
对。当时那些人对他恶意相向，现在呢也还是比较愧疚，
就是钱拿了手了就愧疚了，嗯，
对，他们后头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哈。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还是比较好奇这个好莱坞娘娘是哪个，
是哪个嘛？
其实
他就是
他临走之前还是给李淑萍交代了的，
嗯，
不要说出来我是哪个。所以李淑萍到这么多年他不管上啥子节目，很多人问他，嗯，都没把他问出来，但是民间有些猜测哈。
但是那天你在面前你在现场
我是那个律师，
哦，
民间有一些猜测，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最靠谱的和一个最不靠谱的，
嗯，
最不靠谱的猜测是这个女的是奥黛丽·赫本。
那也快是可以的嘛，
也太不靠谱了。
啊，这个妈妈还是喊得下去。
是是 ，I love you 呢，要说也
说
得出来。
嗯，
比较靠谱的猜测是这个影星叫宝莲·高黛。为啥子猜是宝莲·高黛？是因为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中国悄悄结的婚。她的第一任丈夫叫卓别林。
哦，这个简直是强行跟我们挨到一起了，
强行 CP 嘛，我们都习惯这些了。
确实，好莱坞
强行 CP，
不要磕，不要磕，不要磕，
真不得哈。
确实，这个娘娘还是漂亮，好莱坞明星肯定那个不一样。
喊得出来不嘛？
喊
喊也喊不出来。
我们体面人不来这些，不来这些。
这些当然都是捕风捉影的哈。李淑萍这么多年确实一直也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关于这个好莱坞娘娘的任何信息。
嗯，他哥是不是编的哟？跟是跑到美国去搞电诈去了，挣到钱回来。
也有这些说法，
财产说不清楚。
后头我们都会分析。
嗯，
1991年的时候，李淑萍就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回了北京。走的时候，他叫平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 Richard。1991年的北京，全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2877块钱。
嗯，
但1991年的李淑萍已经是北京第一个买劳斯莱斯的人了。
哦，
一次就买了3辆，其中一台的车牌号是京 A08000。
开始了嘛？就他的，
据说
他的生活正式开始了嘛？
对，嗯，据说他当时是唯一一个有劳斯莱斯的敞篷跑车的中国人。那台跑车私人定制，纯手工打造，敞篷车不仅性能好，而且全球只有2辆，说的是另外一辆是日本皇太子所拥有的。回来之后他还买了一个1500平方的豪宅和家人们一起居住，收藏室里面呢也摆满了古董字画。除了买车买房，他还买地，买了一个广场，改名叫春平广场，又拿钱在华侨村后面拿了一块地，
嗯，
盖了一个春平大厦。有钱到啥子程度呢？他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洗浴中心，他就在那个洗浴中心把顶楼那一层楼全部包完，
嗯，
5000万买了一个房间。
5000万买个房间，
嗯，
5000万都可以盖个洗浴中心了吧？
不晓得嘛，他就是花5000万在那个洗浴中心就长期直接住到里面的。
嗯，他有点像那个，我记得之前，嗯，香港一个老几呢，叫个啥，就很有钱那个，也是有病那个，就是他把钱全部给他老婆了。就是一个照顾他的那个女的，
他老婆叫甘比，
哦，
是个记者。
那个老几也是长期在一个
流乱熊，
哦，对，住到一个那个晓得是不是洗浴中心一个宾馆高头的一层。
他们都是住到那种酒店头的嘛。
啊，
除了这些之外呢，李淑萍还迷上了赌博，打斗地主，打麻将，一晚上几十万的输赢，随时在往返澳门和北京，有时候连续在澳门一赌就是一个星期，从几百万一直输到1.4亿，眼睛都不眨。身边还带一群人陪到他一起去澳门耍。李淑萍的家人说的，输个4-5千万呢问题不大，一下就可以还回来。
人家前头吃了那么多年苦，这下过场要住家嘛也。
对的，李淑萍到底有好多钱呢？2009年的时候，他给媒体亮过家底，加起来差不多有70亿。
嗯，70亿人民币嘛。
当时的水平应该可能排到福布斯的中国的第70名左右。
中国最有钱的100个人里面，
最提
劲
的那100个大哥里面，他排第70。一段时间的挥霍之后，李淑萍还是觉得稍微有点不得意思，他就想到了另外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路，搞搞慈善。 92年开始正式走向了慈善家的路。
与其输给赌场，
不如捐给穷人。
哦，听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感觉。
和其他的慈善家不一样哈，李春平就一直保持着比较节省的习惯。
嗯，
北京人随时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在劲松附近有一个老大爷，
嗯，
穿一个大裤衩，
嗯，开了两台劳斯莱斯，
骑一个破单车，
嗯，
后面几台豪车跟到他副驾。
这他妈叫这个叫低调啊，这个叫节约啊。
然后李春平作为慈善家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只给现金，从来都是只要你需要一捆一捆的给你拿钱。
嗯，
有些人问过他为啥子你只给现金呢，他自己说的是来找我求帮助的一般都是农民或者是贫苦家庭。
嗯，
一辈子不得啥子文化，你给别个拿支票打款，反而给别个添麻烦，
真麻烦了，
直接就整现金。
这叔叔现在在不在？
李春平现在在不在？在。
他对那个博客这块有没有啥子？
他要保证的是每一分钱都给到，
直接给到那个人，
对，直接给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面，
没得中间商挣差价。
对的，
嗯，
李春平第一次捐款是在他刚回国的时候，就91年左右。当时他看到报纸上说密云县，就北京的密云县，发大水，16%，很多村庄吞没了，很多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翻贫了。嗯，
他当即就提出了回归之后的第一笔钱，一共20万，全部捐给那个灾区。这一笔钱就是他做公益事业的起点。
嗯，
从此之后，大到
不可收拾
基金会，小到有人上门求助，只要有人需要帮助，他都慷慨解囊。
来者不拒啊，
几乎是来者不拒哈。很多接触过李春平的人就对他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真实，第二个是善良，第三个是人性。早些年的时候，他在华侨村的那个办公室里面，门天天都是打开的，他随时都在院子里面遛弯，随时就有人过来说：“李先生，我女儿病了，嗯，帮上他嘛。”二话不说就直接吩咐秘书拿钱拿钱。办公室秘书常年待命，保险柜里面一直都放到几百万的
现金，
只要有人来，几乎不砸过黑市，他就直接把钱给别个。捐款捐了20多年，李春平一共向社会各界捐了超过6.3亿元的现金，平均每天要捐7万块钱。李春平已经不光是献爱心了，他把慈善几乎当作自己的事业，但他也遭人骗过。2000年的时候，他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小女娃娃，长得还是比较漂亮，来了就跟他说他妈妈得了癌症了，急需钱，坐到那儿就开始哭，他一哭，李春平也开始哭。受不了就喊秘书马上给他拿15万。晚上他的秘书跟他的护士就在一个歌厅里面看到这个小女娃就在那儿跳舞，
结算画面。
他说的是这些事情呢，其实他也管不到那么细，但他长了一个小心眼儿，就是后头来的呢，只要农村头来的哈，大队上或者街道办，你写一个证明，马上就给你拿钱，稍微有低点证明了。捐款过程中，有很多人质疑李春平是在作秀，也有人诋毁过他的好意。比如说，我们这一期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白血病的那个女娃娃，
嗯，
他给了那个白血病女娃娃30万嘛，然后在网上就有个人发帖说的是：“你怎么看待这种捐赠？”还附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是那个女娃娃不是躺到那个病床上噻，
嗯。
病床的枕头周围全是一捆一捆的现金，
钱，嗯，
那个女娃娃是。几乎已经没得力气了，也不说奄奄一息，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差，然后周围就摆满了钱。这种照片很多人看到还是觉得
有点讽刺。
对，你捐钱就捐钱，你搞这么高调
这么那个嘛、啊。
对，但是后头这个女娃娃的爸爸妈妈他们站出来反驳，说这个钱是他们自己放到那儿的，不是李先生放到那儿的。确实也比较抱歉，李先生来捐了钱，还给李先生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嗯，
这些非议当然还是很多，但是李春平从来也没有停下他捐款的脚步。2016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北京慈善协会，李春平在这三个机构建立了5000万的三个基金。
嗯，
同时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慈善家称号，这个是红十字会成立100多年来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给到一个个人，所以他又被称为百年慈善第一人。
哦哦，是这样子，等于之前都是给机构会组织的。
对的，
嗯，
以上大部分其实是我在李春平的一些电视节目中啊，看到他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本来大家可能以为李春平这个人，他到这个程度，几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我后头又看到一篇报道，
嗯，
报道的题目叫《争夺李春平：一个患阿兹海默症的富豪和他的漩涡》，
还有故事还没完，嗯。
忍到暮年，病痛扎扎实实的把李春平围住了、
嗯、
他逐渐失去了记忆力、判断力以及他对他资产的掌控。
嗯，
2016年2月，
主要是他没得指示是吧？因为那个，
哎，其实他有一个指示，
那个老婆婆不是跟他商量过的吗？不能的，
说的是不能结婚，没说不能有娃娃，
可以有私生子，
可以啊。
哦，
他后头跟一个小他大概40岁的女娃娃，
反正我要
争
转来嘛。
对，
你大我30多岁，老子要找一个40岁的，我要争转来，可以。
2016年2月，
厉害。
李春平不是还有4个妹妹噻，其中有2个妹妹是定居在瑞典的。
哦、
他们就打电话给他们哥哥说生日快乐。
嗯，
但是他们发现李春平说话有点含含糊糊的，上句刚刚说完，下句就忘了。
嗯，
2个妹妹心中就感觉有点没对，马上飞回国带他做检查。
嗯，
脑部扫描、核磁共振，该做的全部做完，医生鉴定李春平患有阿兹海默以及额颞叶痴呆。阿兹海默就是老年痴呆。李春平其实他有这个家族病史，他的妈妈和他的其中一个妹妹都得过这个病。
哦，遗传。
对，他们问李春平，你的劳斯莱斯还在不在呢？他脱口而出是在啊，但是其实这个劳斯莱斯早就被他卖了。
嗯，
刚刚说他还有一个叫额颞叶痴呆。
嗯，
这个是大脑里面的额颞叶萎缩，表现出来的是暴躁、健忘、失语，还有一些模仿语言的行为。
嗯，
记者在接触李春平的过程中就看出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很依赖，身边的工作人员会有时候提醒他说，哎，李先生，前几天我们给那个公安局捐了钱，你还借到啊？他说借到捐了嘛。旁边人说，我们捐了几百万啊？他说对的，我们捐了几百万。
嗯，
实际情况是2016年7月6号，他为西城公安分局的患病民警捐了20万。
嗯，他就是很容易被骗。
对，这个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7月底，2个妹妹再回国的时候，发现他们哥哥已经有点大小便失禁了，在他住所的走廊里面就在那边大小便。这一次再次确诊他的阿兹海默，为他检查的医生还清楚地记得，李春平当时已经很难交流了，问他姓啥子，做完检查转头就忘，
很严重了已经。
嗯，
末期。
当时检测发现李春平的智商59分。正常人一般是71分，其他的评分也都低于正常水平之下。
嗯，
很显然这个时候就到了争财产的戏码开始要出现了。
各路鬼神都出来了，
各路鬼神分为两派，一派是小李春平，刚刚我们说到的小他将近40岁的小女朋友，
生娃那个，
姓韩，叫韩女士，
我们这就称
她
为老韩吧，
小韩吧。小韩，
嗯，
小韩和李春平的妹妹他们是一派，相当于妹妹些还是认可了这个小女朋友的。
嗯，
另外一派是
生个娃的嘛。
对，另外一派是李春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他的保镖、护士、保姆、司机，这些人又是一派，这些人都有40多个人。
嗯，
对，
要吃一口。
2016年12月，北京青年报上有一则以李春平的名义刊登的声明，本人与韩女士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的妹妹李夏萍确认了小韩在家里面的地位。他们给记者说的是，我们远在国外，小韩就是打理李春平的所有事务的家属代表，
就是对代理人，他们家属这边的代理人。
对的，大部分时间小韩都在春平广场的顶层帮他打理他商场上的事情。但是小韩慢慢的就发现李春平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最早的20多个慢慢就增加到40多个人，
越来越多的，
光秘书都有6个，
吃绝户这个就有点。
对，
嗯，
而且还多了很多社会人员。
嗯，
2016年7月，家人们就发现李春平账面上的资金越变越少，体检报告也找不到了，于是他们就悄悄的把李春平送进疗养院，摆脱身边的工作人员。10月25号的晚上，7辆车夜袭疗养院，下来20多个人，又把李春平从疗养院抢走了。疗养院当时就报警了。25个小时之后，警方在一个小公寓里面找到了满脸迷茫的李春平。
嗯，不晓得发生了啥子。
小韩就问李春平，过去这25个小时发生啥子了？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签了很多合同，后头家属和记者也找到了这些合同和协议。合同和协议就显示
捐赠啊，那些啥子嘛。
李春平在北京的全部地产和其他物业，包括土地、房屋，在中国大陆拥有所有权的不动产和物业，
嗯，
均由另一家公司，我们简称它叫中科，
嗯，
管理，托管期20年，
嗯，
每年李春平可以拿到7000万的收入。很多人觉得7000万也可以啊，不少啊。
但是
光一个春平广场的年租金一年就可以收入4000万。 更严重的是，另外一份文件中显示，中科抵押了李春平的部分资产，向另外一个公司贷款贷了2.5亿，
就开始搞这种手段嘛，一环套一环的那种。
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当然是李春平的不动产和房产。以前其实有一个台湾的商人，他想整个打包把李春平的春平广场给他买了，出价40亿。李春平当时没卖。春平广场一共占了李春平的6个房本，但李春平一共有39个房本。除了这些房产之外，华侨村还各处都散落到他的自己的股东，这些股东加起来也有6亿多。家人和工作人员在2016年12月份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夺。他们争夺的就是刚刚说的最重要的房本。小韩说，这39个房本一直在李春平的工作人员手上，和中科签完那个协议之后，意味着房本也有可能被他们控制了。小韩就把李春平从疗养院带出来，直接带到朝阳区房产交易大厅，想把这些房本全部挂失了。但你挂失需要公证书证明李春平的护照是真的。小韩又赶紧通知李春平的秘书把公证书和护照送过来。李春平的秘书来的时候又带了30多个工作人员过来，就把李春平团团围住。他们又把李春平请回了他当时住的那个洗浴中心的顶楼。
带引号的请。
对。月底两家人的争夺更加白热化，小韩这边委托朋友在网上发帖，以求得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小韩出门的时候习惯性就要带2个保镖。因为他说的他已经很多次收到威胁性质的暗示。另外一方面，李春平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出面澄清，说韩和李完全不得任何关系，并指责李春平的家人强行把李春平送回疗养院。涉及到钱的官司，一般说到最后都是4个字：旷日持久。目前我还没得在公开的资料里面查到有啥子后续，
就还在扯嘛，相当于。
但能查到的只有是在这场争夺当中，李春平日渐消瘦，受尽折磨，一天他要吃11片安眠药。李春平看起来还是不得啥子心机，越来越像个小娃娃。在疗养院里面，他第一次学会了用微信。他给小孩发语音说，你啥子时候来看我，能不能帮我带点巧克力过来。当时在朝阳区的房产交易大厅里面，有目击者回忆到说，寒风中老爷子在那儿哇哇的哭，他在人群当中表情茫然。讲完了这些，李春平从他之前的小时候到他后来怎么发家，到他最后怎么样陷入财产争夺的漩涡当中，我们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版本的李春平。2002年10月28号，香港金钟道的万豪酒店举办了一场拍卖会，会上有一个著名的文物学家发现，他们拍卖的2个拍卖品底部有刘平古这个字样。刘平是留下，刘是留下，平
是
平安，
李清平的平，
这两个是一个词哈。刘平，
李春平的平，
古是故宫的古。所谓的刘平，其实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古物陈列所时期收藏的来自沈阳故宫和承德皇家园林的文物。文物学家就怀疑这个古字是故宫的藏品，他们就怀疑这次拍卖的两个东西有可能是故宫
流
出来的藏品。当时就不敢卖了，马上上报给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发现，这两个拍卖品还真的出自故宫，而且都是国家定级的馆藏珍贵文物。他们是被借给承德外八庙展示的。承德外八庙是避暑山庄周围的一个寺庙群，是依照西藏新疆的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成的，一共有12座，其中8座归清政府直接管理，所以称为承德外八庙。
外八庙，
相当于这些藏品是借给外八庙来展示的。
结果弄流到市场上去了，
流到市场上来了。有关部门就很重视，细查之后发现，除了这两样文物之外，很多珍贵文物都被承德外八庙调包了。他们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我有点烫了。
是当时在承德外八庙的文物保管员叫李海涛。李海涛供述，自己盗走的大部分文物都卖给了北京的一个藏家，叫李春平。李春平被批准逮捕， 在警方关押了六天，交了数目不详的保释金之后被释放了。李海涛给警方的口供中说，自从结识李春平之后，他先后将86件文物卖给了李春平。
嗯，
李春平的解释是，卖给我的这些人没有说他是偷来的，
对啊，反
正
我
就是说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如果我晓得这些东西来路不明，我也不会买。我不晓得这些东西是文物是国宝，
不晓得嘛，
所以说我不清楚这个情况。
嗯，
这些都是李春平在2002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做出的解释。02年的12月，李春平公开承认自己曾从李海涛那边买了10多件文物，但是承德公安局仅在李春平的住宿找到了八件。李春平自己说的，剩下的一些文物在搬家的过程中搞丢了。在这个文物档案中，李春平被标注为另案处理。据当时一个办案的官员透露说，李春平当时的身份是美籍华人，
嗯，
不能由承德警方单方面处理。04年7月7号，承德的这一起盗窃走私案件审理的时候，李春平也不在被告席中。公安机关解释，因为李海涛和李春平的口供属于一对一的口供，没有第三方的证据加以证明，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认定李春平是参与犯罪的，所以不具备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
嗯，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李海涛被判处死刑，李春平无罪释放。虽然洗清了这些嫌疑，但是从那之后，大部分人认为李春平的巨额财富就是他倒卖文物所得。
肯定
在
你这个
至于好莱坞明星，不过是他为了洗黑钱编出来的谎言。一位和李春平关系十分密切的人说，所有传说的真实度大概只有40%。也就是说，整个故事一半以上的情节可能都是李春平自己编的。
对啊，包括这个好莱坞明星嘛，
美国老太太是真的，带他去美国也是真的，
对，
但并没有那么夸张。
对，
这个人说，与其说他继承了大部分的遗产，我更愿意相信这些钱很多都是靠他自己赚回来的。
对，
他在美国的时候确实很坎坷，每一份都是他辛辛苦苦挣回来的，这些辛苦中也包括在餐馆里面刷盘子。至于巨额财富的来源，就只有李春平家人知道了，但如今他们也守口如瓶，他们都说给李春平还是留一点秘密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跟大家讲的这个，算是跌宕起伏吧。歪歪，
跌宕跌宕，很跌宕。
他的人生经历还是比较的有意思。
前面那段我基本上我都有种我在看电影的感觉。
嗯，
对，我个人哈还是更相信后面这种。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太扯了，知道吗？有点太戏剧性了，
有点那个王多鱼的感觉了。
有点王多鱼，但王多鱼电影的嘛。而且我反是在后面这种，你呢？你是哪种？
但是我觉得前方面我们不讨论哈。
嗯，
实实在在，别个还是住了慈善家。
对，这是两码事。
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
两码事。
我其实刚刚你说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当时脑壳里面出现的是另外一个人，叫陈光标。
嗯，
对吧？也是说作秀嘛，秀的最凶的嘛。
嗯。
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一直都是，只要你真金白银花了钱，
嗯，
该秀就秀。
对，
然后对的反对人，我也想说那句话，那你也去秀嘛？
对的，对的，
对吧？你也花钱嘛？你说我没得他有钱了，你就按比例捐嘛？
对，
你工资一个月挣5000，你捐500也可以，捐1000也可以，你怎么秀起走噻？
对，我觉得，
对吧？
我甚至觉得就是三个事情，
嗯，
人家钱是哪儿来的？
嗯，和他捐钱，
做没做慈善？
嗯，
和他怎么做慈善？
对，
这都是三个事情。很多人觉得有些人做慈善太高调了，
对，
或者有些人做慈善又阴到藏到的，说不定是在帮境外哪个机构又咋子咋子了，就这些猜测，我觉得没好大必要。汶川的时候，我觉得吴京去拜水泥，人家战狼也是出了贡献的嘛，
战狼也去了嘛，
对啊，
你去没有嘛？
是啊，壹基金又说人家连接这样那样的，
嗯，
人家还不是一分钱一分钱的也做到这些事情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做慈善这一块里面哈，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其实没得资格去指责人家。
嗯，
不管他是哪种方式做，唯一有那个呢，就是啥，就是受到帮助的人。
对，
比如说受到帮助的人说，你就是侮辱到我了。虽然你帮了我的忙，但是
你把钱踩我脸上了，
哦，我就是不舒服。那我觉得你可以，那你就不接受嘛，
嗯，
对吧？就包括一开始说那个白血病的那个女娃娃拍照的时候，脑壳后面堆的钱，
嗯，
我首先不说人家这个事情对不对、错不错，
嗯、
他实打实的帮到他了，人家家人搞跑，人家也愿意，
对，
你就相当于有点啥子，就是嗯，活不食肉糜，就你觉得你这么不体面了，吃的人家这人饿死了，
嗯，
顾不上体面，哪个能来帮他，他哪么都得行了，
对，
对吧？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得啥子好指责的，还是那句话，你觉得人家秀，你就你也去秀嘛。
对，
就得行了。只要你真刀真枪干，票子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你想那么耍那么耍的。我们看哈就看哈，你尽付笑谈中，对吧？没得必要去指责人家。
对，
最重要的是有人真的是被帮助了，
嗯，
对吧？然后说回其他的方面嘛，就是我个人觉得多半是有点啥子小九九里面，知道吗？
嗯，
我不太愿意相信那个前面那一段。
我们后头可能会把有一些视频放到那个小豆子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哈、
嗯。
我觉得我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观感、
嗯。
第一个观感是李春平在各个电视节目中说的话，
嗯，
你就能感觉到一种，就是他摆的故事都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有一些你就觉得有一点背诵的成分。
嗯，
有一些演绎的成分，
嗯，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确定是真的，
嗯，
美国老太太确定是真的，因为当时北京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把李春平喊过来，还喊了他，当时不是在那个边角沟八号噻，
嗯，
那个不是有个聚会那个主任、
嗯、
他把那个大妈请过来了，
嗯，
大妈80多岁了，明显他摆的故事包括说当时国家比较困难，需要他们居委会的去挨家挨户的找人看有没有人买那个国库券，
哦，
然后那个小赖吴娘娘、
嗯
就主动说不得是这个我可以买一些、
嗯、
然后每次他要等到给李春平打电话嘛、
嗯、
从来都是给了钱不用找，很多这种小细节、
嗯、
我觉得他是确定这个事情是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嘛，就是、嗯、是有段起源的，
对，
但是是不是起的那么起、
嗯、
这个有待商榷，
对对
对吧，就这个老几不管咋说哈，就至少肯定是这个故事是很传奇的、
嗯
包括他后面来的，嗯，他有老年痴呆了嘛，
嗯、
有抢夺财产，我觉得就是有个循环。
嗯，
你没发现他的那个人生很对称，就是前面是他找一个比他大那么多岁的，
嗯，
他那么去争夺，其实我估计他那儿可能也有争夺嘛，哦，你说的嘛，他也有争夺嘛，跟那边、
嗯，
只是说最后他做出了妥协了嘛，
对、嗯、对、嗯。
然后后面他的人生，他又找一个比他小那么多岁的，
嗯，
然后他又财产争夺，就是这一切都很对称，
嗯、对。
很对称，就是像是一个那个天道好循环的故事。
对，说到这儿，我突然也有一个想法，是也可能我的那些观感就觉得他有一些演绎的成分，也可能是他当时在上节目的时候已经有一些阿兹海默的初期征兆了。
哦，
他说话不得那么利索，或者是给人一种好像他说话的从三到四的那种感觉。推荐大家可以去，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
有点意思，可以
这些影视资料。
这个人现在还在。
应该还在，反正最后就现在没有看到、
嗯、
没有看到他其他的消息
了，就慢慢的就这个事情就淡出了嘛，就也没有咋个讨论了嘛。
对、
嗯，
而且根据他这个事情还拍了一个电视剧，演他的人是邓超。
哦，
邓超演的他。
嗯，邓超上一部要去美国的，我看到还是那个《美国需要我》被拖起走，
中国合伙人嘛，
中国合伙人。
我们还是最后收一个小尾嘛。
要得。
李春平曾经出版过一本自传叫《忏悔无门》，书里面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也许你会憎恨我，也许你会怜悯我，但请你千万不要羡慕我。
说得很好，概括了，高度概括了。
对，所以人人都想有财富，但确实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驾驭财富。
对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的整个人生嘛，就感觉也没干其他的事情、
嗯、
就是被这个前面一段争夺剧烈，后面一段争夺，中间做了点好事嘛，中间就是任性了嘛，赌、
嗯、
嘛、
嗯，
那个嘛，就是你要这么说，就是换一个角度，他的人生充实嘛，或者是啥子嘛，可能只有他自己晓得。好、
嗯
啊，虽然有巨额财富哈，但陷入这种纷争，
嗯，
就这个东西，这是我刚刚其实也想说这个，就是因为刚在中间的时候嘛，我们都听到这个都觉得很羡慕他，但是刚刚我就在想。他这个不算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人生，我是在想换个角度说他值得羡慕嘛。
嗯，
我晓得大家可能有人说也、哎、现在这个风向可能是我愿意，我他们都可以只要给我这么多钱，
或者当时或者可能有人觉得哎你们也得点不挣不到钱你还不挣
对对对，我是想这个，我意思是这个意思，兄弟们、朋友们、姐妹们哈，我没有说就是他这样子也不好，我说可能这个事情只有水暖鸭先知，可能孩子到底穿起舒不舒服，还是只有他自己晓得哈，我也没说不好哈。嗯、
反正我杜老师的观点是，吃不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说葡萄是甜的。
你还是愿意喊成妈妈是吧？
这个倒喊不出来，钱可以给我妈妈算了。
得行得行得，反正可以可以，今天故事还是很开心哈，而且最主要的是过年过节的嘛，
嗯，整点正能量，
整点这些嘛。不管咋说，你帮了人了嘛，至于他的人生而是他的事情，
对，
是李春平的事情，他自己才晓得到底是怎么个感觉，跟我们没关系。
对的，
我们是觉得就是他不管咋说，他花钱给人了。
嗯，
就是回馈了社会了，
对的，
对吧？然后至于说他犯不犯罪的，是公安机关该调查的事情，
就跟
我
们野地联
播
一样，回馈了听众了，
用爱发电啊。对，然后这儿应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我们兔年最后一期嘛，多少是？
兔年最后一期节目。
对，在这儿我们还是给大家拜个年嘛，
新年快乐，各位朋友。
对，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在龙年里面呢，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然后这个。我
这不是这个环节吗？我说四个，你说四个，
不要从一开始说，啥子一二三四，
四羊开泰，
四季平安，
要得，
五福临门是吧？是啥子？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我觉得最重要身体健康，然后开开心心的。我们把这个合一下，叫心体健康。
嗯，
身心的心，体身体的体，
嗯，
心体都健康。
嗯，
如果可以的话呢，有点小财运吧。挣点钱啊！至于是不是像李老师这种一伙来个大的呢，就看大家造化了啊！
对的，对的。
最主要的，我还是大家心情愉悦，
对的。
然后一切顺利，爸爸妈妈身体都健康，嘎、啊，
家人健康
哦，都祝福大家。然后这儿呢，我们还是还要感谢一下大家。
嗯，
这里说句老实话哈，这兔年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起色嘛，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
进步。
对比前两年呢要好多了。
对
啊，然后我跟杜老师在这儿都是很真诚的哈，
感谢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天天在这儿给大家打评书。虽然我们两个有时候节目里面比较戏谑哈，表现的，但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确实还是很认真的，很感谢大家，
感谢听众，也感谢成都播客，感谢其他的电台
对
我们的帮助嘛。
对，今年我们还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嗯，
对吧？包括大家一起互相扶持嘛，互相帮助，互相耍。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听众。我跟杜老师很感谢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嗯，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盈利嘛，所以说其实说穿了，我们给大家提供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大家能提给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些正反馈，就是一些情绪上的，就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两个就很舒服很高兴，
对的，
对吧？
所以在这儿我也做一件就是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我用普通话给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
我以为你从来没做过啥的，给大家跪到喊一个爸爸妈妈。
没有没有没有。
对，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龙、啊、年一切都好，兔年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很感激。
Okay.
希望龙年呢，我们能够继续下去，能继续陪伴大家。
对的、
啊、
就是马上也要过年了嘛，顺便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可能过年这两个礼拜的节目的一些小的变化。
对的，一个小变化哈，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啥子呢？就是我们打算停更一期，
小放一家。
对，
说的是讨口子有三舌的嘛。
哦，对的，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放一个龙年的第一期吧，或许会有一个特别节目。
嗯，
啊，我们现在在准备，
准备和获得一些许可。
对啊，获得一些，对，最主要是获得一些许可。
嗯，
对对对，那要的就这样子。
要得、
啊、
各位朋友新年快乐，
我们就龙年再见啊！
龙年再见、
啊、龙年继续见，我们继续一起走下去、
嗯、
好，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杜老师，
我们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
拜拜。